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初信主的时候，我喜欢给人送圣经，以为别人只要愿意打开并看了这宝贝智慧书，就能像我一样得到如此珍贵的救恩礼物。后来我才明白，人要先接受了救恩，才会有圣灵的引导启示，人也才能读得懂这部神的作品。再后来我发现，有不少人把圣经归为神话故事，认为既然是神话，那就是用来骗小孩的，可以打开来看，发现别说小孩子，连读了博士的大学问家也未必看得懂，于是就把它当成洋垃圾，弃之如敝履。话说国人对神话故事确实不陌生，因为中国人向来喜欢传讲和编撰神话故事，民间传统文化里更是充斥着神话故事传说。一部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西游记》改编成电视剧以后，立刻风靡世界，大人孩子都着了魔似的，年年看不厌。但这么喜欢神话故事的国人，却并不喜欢神的话《圣经》。仔细想想，也是因为人的罪性使然，不足为奇。圣经是神的话，是关于生命、真理和道路的人生指南，是真实讲述人类的历史从开始到发展和结束，直到人生在世应该怎样活着，如何在短暂的人世间得到救恩，获得永生。但神话故事却是人凭着想象杜撰出来的，可以说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如此说来，神话跟神的话有着天壤之别。人若相信神话而不信神的话，无异于是活在假大空的世界里自我陶醉，久而久之就会对真理真相习惯性的无知和拒绝。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对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就做了简单的导读和概要综览，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他是一名希腊的基督徒，他的职业是医生，他是新约里头唯一一位非犹太人作者。 接着我们就探讨了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写作特色和故事大纲。路加福音这卷福音书就是当时的知识界人士能够完全认识耶稣他是唯一的人子，使他们就了解到耶稣作为人的生平和教训，来兼顾他们的信心，抵制非信徒的攻击，那么最终就是福音传到地极。为了使外邦人易于认识救赎之道，那么这卷福音书就按照时间顺序来去记录了耶稣的生平，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文学性。路加福音它是根据历史事实按着年代来记录耶稣生平的代表作，内容就包括了对人子的介绍、人子的传道施工、人子受抵挡、人子的受难还有复活。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将会分章节的来对路加福音进行研读和分享。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的一章的一到四节，经文记载，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在经文的原文中有两个重要的字是不可忽略的，第一就是见证人，他的希腊文就是这是你自己看到的，看看你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传道的人，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船上的副手，在医院是指实习医生。路加医生他是说这些人都只是大医生手下的实习医生，那么意思就是在这卷福音书里头，路加他以一个医生和学者的身份就亲自检查了那些见证人他们的实际经历。路加福音的一章一到四节就给这卷福音书一个非常好的序言，路加要人去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真实存在，并要人对主耶稣存有信心。我亲爱的朋友，你对主耶稣有多少信心呢？你是否知道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吗？实在为那些对主耶稣没有信心的人我感到很难过。你是否信心动摇，还说啊，我的信心实在不够，对于救恩或是圣经也不清楚呢？信心不够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可能是你所知道的不多。罗马书的十章第十七节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假如你真的明白神的话语，你就会相信。不重视圣经的人都会遇上问题，问题不在圣经，也不在主耶稣基督，而是在于人们没有好好的来去读神的话语。路加他非常谨慎的来开始这卷书的序言，那么这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独特之处。这就表现出以医生出身的路加，他具备了细腻的性格和高水平的文笔。虽然记载耶稣事迹的人很多，但是路加仍然要执笔记录。路加从开始就详细考察过有关耶稣的事迹，认为按照事件的顺序来记录呢更加为合适。如此看来，路加曾经认真考证过有关耶稣的记载，并且好像对当时流传的耶稣事迹呢进行过很系统的整理，然后呢就回信给提阿非罗。这卷书的收信人是提阿非罗，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节也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是并没有关于他的其他记载，因此我们是无从得知提阿非罗他究竟是谁。从路加称提阿非罗为大人来去看，他可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高官。提阿非罗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他的意思就是敬畏神的人，或者是爱神的人，因此路加福音这卷书可能是路加为了让提阿非罗更多了解基督教而去写的。天使加百列呢向撒加利亚去显现，并且宣告施洗约翰的诞生。 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的一章第五节是这样来记载的。经文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好，神他沉默了400年之后，路加医生开始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去写路加福音，他从施洗约翰的出生来写起。约翰的父亲他正在殿里边服侍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向他去显现。约翰的父母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撒加利亚他的意思就是神迹的，以利沙伯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誓言，那么合在一块儿的意思就是神迹的他的誓言。那么神在什么时候立下誓言呢？诗篇89篇的34到37节，经文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建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好，神就向大卫起誓说了。大卫后裔当中将会出一个永恒的统治者，那么基督就是那个后裔。你看，神他记得他的誓言。在经过400年的沉默之后，神就准备要突破人类的历史了。经文说，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在神面前都是一人，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无可指摘的。那么，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怎么会无可指摘的呢？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常常在神面前献祭。好，路加福音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记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所行的与他们所得的恩是相称的，当犯罪或者是犯错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去献祭。可是呢，这两个人他们还没有孩子，这是他们的遗憾。路加福音一章第七节经文记载，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好，这里说的是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妇。对一个希伯来妇女来说，没有孩子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以利沙伯就是没有孩子。撒加利亚他属于利未之派，在神的殿里来侍奉。路加福音的一章8到12节经文记载，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撒加利亚在祭坛前服侍神，那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就在献晚祭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天使出现了。试想一下，如果你忽然看到一个天使，你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你的反应呢，会和撒加利亚是一样的，感到不安和害怕。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一章第13节经文记载，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好，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祈求一个儿子，相信有很多人都祈求想要有一个儿子。那么怎么知道撒加利亚在祷告要儿子呢？因为天使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撒加利亚以前一直祈求神赐予儿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好像已经放弃希望了，他认为永远不能够得子了。那么这时神就差遣天使应许他必赐给他儿子，而且告诉他将来所生孩子的名字，以及这个孩子他所要做的事。那么这就证明了神对撒加利亚有极大的关爱。 孩子还没有出生，那么神就赐了约翰这个名字。这表明神的主权和旨意已经把这个孩子预定为神的仆人了。我们能够从这节经文中就感受到雅各书的五章第十六节作者所表达的意思。雅各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路加福音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好，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的儿子是一个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在神面前是立誓不喝酒的，拿西尔人的喜乐是在神和圣灵里头。那么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五章第十八节他所说的，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信徒应该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而不是醉酒作乐。今天有很多抱着瓶子的婴孩，我所说的不是婴儿床上的婴孩，而是指那些成天喝酒的老婴孩。有些基督徒为了生活必须打起精神，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圣灵能够赐下每天所需要的力量。好，路加福音的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好，我们要弄清楚，虽然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但是他并不是以利亚。施洗约翰能把父亲的心转向子女，填平两代之间的代沟。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来自于成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沟，而是来自于成年人和神之间的鸿沟。如果成年人和神之间有好的关系，那么他们和年轻人之间就不会有问题了。好，路加福音的一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好，那么看这节经文呢，你可能会忍不住的笑了起来。有很多人没有发现圣经里的幽默，但是在这里就有了。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他在祭坛前向神祷告说，神啊，请给我一个儿子吧。那么现在神就借着天使加百列对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那么撒加利亚却回答说，怎么可能呢？我的妻子老了，我也老了，我们怎么能够生得出儿子来呢？可是撒加利亚一直求神给他一个儿子。那么你是否也是这样呢？你向神求一些东西，但却不相信神真的会给。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垂听的原因，因为我们压根就不信呢。撒加利亚和一般人是一样的，你可能会忍不住的想笑了，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好，路加福音的一章第十九节经文记载，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神的话有神的印记，也带有权柄。神说什么都不重要，只有神的话最重要。神就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路加福音的一章第二十节经文记载，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撒加利亚一向很会说话，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不能说了，你看不信就会变成哑巴。有一位诗人他说，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最好闭嘴。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唠叨的人，成天啊讲个不停，但却讲一些没有信心的话语。如果没有什么话好说，最好就不要说，让那些有信心的人来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吧。好，路加福音的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急着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 那么这段经文也让人觉得好笑。经过400年的沉默之后，神他打破僵局向人说话，可是这个人他却不相信神，因此他就变成了哑巴。你能够想象撒迦利亚要怎么去解释变成哑巴的原因吗？撒迦利亚怎么能够让人知道他看到了天使，现在却不能够说话呢？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相信撒迦利亚一定让人了解了他的窘况，这个过程真的是有点好笑。路加福音的1章23节经文记载，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在很久之前，大卫王安排那些在圣殿里头服侍的祭司，在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就休假，祭司们是轮流休假。那么轮到撒迦利亚休假了，可是他不能够说话，他要保持安静。我猜他回到家里头只能够听以利沙伯来说话了。路加福音的1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好，那么这也很有趣，撒迦利亚不能够说话，以利沙伯隐藏了几个月。我看那段时间，伊丽莎伯呢一定不断地提醒撒迦利亚说，撒迦利亚，我们将有一个儿子了。好，路加福音的1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我们从耶路撒冷就转到了拿撒勒，天使加百列向撒迦利亚显现6个月之后，就向玛利亚来显现。经文中两次称玛利亚是一个童女，你知道什么是童女吗？我之所以这么来问，因为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童女她就是从来没有和任何男子发生过性关系，在自然情况下是不可能怀孕生子的女人，那么这个才是童女。有些人认为童女怀孕生子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经里头已经清楚地说到，耶稣基督是由童女怀孕所生的。一个不信主的人说他不相信童女怀孕这件事情，你不能够怪他，但是如果他说圣经上没有这样讲，那就不可以了。要注意，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在童女怀孕这件事上他做了最详细的记载。好，路加福音的1章28节经文记载，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好，有些信徒倾向淡化玛利亚的角色，但是在这一节经文却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但是玛利亚是在女人之中蒙大恩，不是在女人之上。她没有在女人当中被高举起来，女人反而因她被高举。那么这就是玛利亚她所扮演的角色。有些人可能会说了，是女人把罪带进这个世界的。但是请记住，是女人把救主带进了这个世界的，而不是男人。好，路加福音的1章29节经文记载，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好，玛利亚因为天使的话就感到很惊慌。当超自然的事情临到自然界，人们总是会产生恐惧的。于是玛利亚就反复思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路加福音的1章30到33节经文记载，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好，那些拒绝童女受孕的人不会相信主耶稣坐在他先祖大卫的宝座上。路加平时的记载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忠实的就记下了童女生子、大卫的宝座、主耶稣将要做雅各家的王、 以及主耶稣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这个国度一定也是真实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经文记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她是第一个对于童女受孕这件事情表示怀疑的人。玛利亚说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好问题。路加医生就引述了天使加百列的话，就给了我们答案。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经文记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没有一个男人和耶稣基督降生有关。那么从利未记中我们就可以得知，一个小孩的诞生让女人就成为不洁净，因为她把一个罪人带进了世界。但是玛利亚没有把罪人带到世界。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说到，神借着圣灵完成天地的创造。那么现在圣灵又在一次新创造中来工作，使道能够成为肉身。圣灵让主耶稣在童女身上承运，有一个真实但却无罪的人性，但却丝毫不失去他本来的神性。你看，这就是圣灵他超自然的工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无论是耶稣的降生，还是开路先锋约翰的出审，都非同寻常。尤其是主耶稣因圣灵感孕有童女所生这件事，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甚至有的人还要用一番合理化的解释来曲解这个事实。但想想，假如耶稣基督是人所能理解的所谓正常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那这位人类的救主还值得人相信他吗？基督信仰跟其他任何人所创立的宗教信仰还有什么区别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